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7月22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喺呢个钟头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夜今日嘅新闻提要。驻韩美军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将军话：睇到北韩有大变革嘅迹象。医生推动人权组织呼吁调查缅甸系咪对罗兴亚人犯下人道罪。俄罗斯同法国合作向叙利亚嘅平民提供人道援助。香港保安局最近喺主权移交之后，首次引用社团条例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考虑取缔提倡港独嘅香港民族党。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六系发起游行，反对当局企图取缔香港民族党。多个独派组织参与游行，佢哋表示就算成为当局下一个取缔嘅目标都唔会退缩。移民阵就话唔赞成香港独立，但游行可以做到和而不同，唔同政治主张嘅团体共同争取香港人嘅结社同埋言论自由。
结社自由，结社自由，不容打压，不容打压，捍卫结社自由，捍
卫。我哋今晚除咗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笑话同埋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新闻嘅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美国一位的高级官员支持其他高官的讲法，这个就是同平壤的会谈正是取得进展。他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一个讲得到做得到的人。驻韩美军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将军说，自从北韩上次在2017年11月发射导弹以来，平壤的语言和行动已经显示方向性的改变，这个或者是美国一直在寻求的那种的变化。布鲁克斯星期六通过视频在科罗拉多州的亚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表讲话。自从川普和金正恩上个月在新加坡会面以来，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一再对正在进行的对北韩的谈判是表示乐观。在星期五，蓬佩奥说他和总统对北韩将会推进完全的可核查的无核化前景是保持乐观。虽然是这样，情报界的一些人已经对平壤的可信程度是表示怀疑。有报道说北韩不单止没有缩减他们的活动，反而提高了核燃料的产量。卫星图像显示了美国情报官员也指出了北韩各地一些秘密地点继续工作的证据。布鲁克斯将军星期六拒绝证实或者否认这些报道，他承认威胁仍然存在。他说还没有看到完全关闭生产，还没有看到拆除燃料棒，这类的事情就告诉我们知道在通往无核化的道路上仍然必须要采取措施。布鲁克斯希望北韩正是采取这些措施，他说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实体威胁和能力仍然是存在，但言论和行动当中显而易见的是使用他们的意图已经改变。布鲁克斯说金正恩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他是一个信守留言的人，美国会接受他所说的说话。虽然是这样，美国一些人仍然持是怀疑的态度，等待进一步的证据显示北韩和金正恩真正改变。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麦考尔在亚斯彭会议上说，他不认为美国应该作出任何让步，直到北韩真正开始以非常强大具体积极的方式实现无核化。他的意思就是北韩必须要拆除他们的核能力。麦考尔仲回应美国高级外交官的呼吁，要加强对平壤的制裁。他说现在不是大力踩刹车的时候，而是要加大油门的时候。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师亦都对是否可以信任金正恩是持保留的态度。他说他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北韩人已经是致力于无核化。美国和北韩还未达成协议，而现在只是有新加坡宣言，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宣言都是模糊的。一个在孟加拉帮助罗兴亚难民的医生组织说，医学与科学证据显示罗兴亚人遭受了缅甸军方的暴力的袭击。在请告诉世界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的报告当中，医生推动人权组织描述了他们对2017年8月缅甸若开邦合宾村遭受袭击之后22名罗兴亚生还者进行的法医调查结果。
The evidence we've collected from our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the forensic evidence in particular indicate that a large
这个组织的专案主任温特尔斯说， 黑賓是緬甸當局針對羅興亞人展開暴力清洗的重要例證，在黑賓和若開邦其他地方發生的一切以反人道罪展開調查。逃離的羅興亞人是描述了軍隊是怎樣燒毀他們的村莊，用強姦、殺戮、搶劫和部署地雷阻止他們返回家園。溫特爾斯醫生說，他們看到的很多槍傷和很多人在逃亡的時候被擊中的槍傷一致，聽到很多強姦和其他性暴力的故事，他們積極细致地分析了伤情、第一手的证词、目击者描述和所有他们的法医鉴定和生还者描述的事件经过高度的吻合。22名黑滨村的生还者当中的17人至少身上有一个枪伤，9个人的行动能力是严重受损。自从2017年8月罗兴亚武装组织袭击政府安全部队之后遭到军方报复以来，缅甸北若开邦有70多万的罗兴亚人逃离。联合国认为军方已有组织系统协调的方式进行报复，是符合教科书的种族的清洗的定义。医生推动人权组织是设在美国，利用科学和医药来到记录，提醒大家关注大规模暴行和严重的违反人权行为。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六通过电话是讨论了在叙利亚的联合人道的救援行动。一日之前，法国送去50吨的医疗物资，法国是在俄罗斯同意协助将物资运送到政府控制的东古塔。东古塔是位于大马士革的郊区，四月前是控制在反政府力量手中。俄罗斯外交部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讨论了解决叙利亚人道危机的问题。星期六，一架俄罗斯军机是装载了50吨医疗和人道救援物资，从法国城市沙托鲁飞往叙利亚。救援物资将由联合国一个的协调组织发放。一个法国新闻机构摄影记者对法新社说，救援的物资是包括帐篷、医疗的设备、毡和烹调的用具。法国和俄罗斯的一份联合声明说，人道救援绝对是首要的任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保安局最近在主权移交之后，首次引用社团条例，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考虑取缔提倡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六发起游行，反对当局企图取缔香港民族党。多个独派组织参与游行，他们说就算成为当局下一个取缔的目标都不会退缩，继续争取香港独立。民阵话不赞成香港独立，但游行可以做到和而不同，不同政治主张的团体共同争取香港人的结社和言论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艺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多个香港民主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六即是7月21号发起题为23条近了，港人要醒觉游行，到湾仔的香港警察总部外集会，反对当局最近引用社团条例，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考虑取缔提倡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民阵准备了一个大型的黑色哨子，讽刺警方建议保安局引用社团条例考虑取缔香港民族党，是吹黑哨。大会并且向游行人士派发100个黑色的哨子，在游行起步的时候吹响哨子以示抗议。大会又带领游行人士高呼口号，
见社自由，结社自由，不容打压，
不容打压，
捍卫结社自由，
捍卫结社自由。
23条近了，
23条近了，
港人要醒觉，
港人要醒觉。
多个独派团体包括学生动员和学生独立联盟在民阵游行起点附近集结，大约20多名成员和支持者高举大约20支写上中英文香港独立的旗帜，在民阵游行起步之后加入游行队伍。大批警员一度阻止独派游行人士加入民阵游行，民阵组织者高呼欢迎不同团体加入游行，警方先至放行。被香港传媒报道可能成为香港民族党之后下一个被当局取缔的独派组织学生独立联盟， 召集人陈家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今年年初成立这个组织的时候，已经预计北京或者香港政府会用不同的手段企图消灭所有港独的声音。不过保安局在上个星期二，即是7月17号突然宣布引用社团条例考虑取缔香港民族党。陈家驹坦言，当局的行动比他们想象中来得快，但是他们不会退缩，继续争取香港独立。
就算未来香港政府对我们学生独立联盟做出任何打压的动作都好，我们是绝对不会退缩的，因为我们的理念是以死相搏，我们不会因为我认为，如果一个爱香港、对香港感情的人，是不会因为一个港共的政权做出的打压而去放弃一个为香港未来的理念的一个抱负的。咁所以我哋会有不同的措施应对的，但是我哋首先而家要团结咗一班独派的声音先。
陈家驹表示，星期六的游行是要展示仍然有不同的团体支持香港独立。陈家驹又表示，有支持者在游行之前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发短信通知他，在游行起步点附近有大批警员针对年轻人，尤其是外表衣着似学生的人问话，甚至搜查随身的背包之类。他认为警方针对年轻人企图阻止他们的支持者参与游行，但是陈家驹说对游行的人数有信心，并且希望国际关注香港独派的声音。
我哋今日嘅主要嘅目的都係話翻俾人聽，其實支持即係香港獨立嘅人數係有唔同嘅組織嘅，我哋係有我哋嘅旗海可以話到俾世界聽，其實我哋唔係孤單嘅。
如果香港民族黨喺8月7号當局給予嘅21日申述期之後，被當局正式定性為非法組織，任何支持或者協助香港民族黨的人士或者組織都可能被當局起訴，有可能被判罰款或者監禁。陳家驅表示，目前未清楚香港民族黨是不是會提交申述抗辯，但是無論如何，學生獨立聯盟不會放棄港獨的主張，有需要的時候亦都會支援香港民族黨。
其實做政治犯是一個這個年代出來搞抗爭應該要預計的一個的後果來的，但 是民族黨到最後那個的行動是怎樣呢，我們都要交給他們去處理，我們是會是絕對會作出支援的。
2016年4月成立主張香港獨立和改革中學校政的中學生組織學生動員，在多間中學進行校園播讀，包括派發港獨傳單和成立本土關注組等，但是最近一年校園播讀的行動已經減少。學生動員召集人鐘漢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以個人身份參與星期六的遊行，未來學生動員會聯絡所有的獨派團體，希望可以做到真正的合作，去壯大主張香港獨立的聲音。
因為見到而家近年港獨派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少，每一個組織的成員都不是說多的時候，我們很希望去促使到整個港獨派合作，去未來一起發起一些行動，甚至乎長遠而言，我是希望港獨派是能夠整合，不再是這麼山頭林立去各自為政。
有香港傳媒報道，學生動員亦有可能是繼香港民族黨之後當局可能取替的另一個獨派組織。鐘漢林表示，他認為每一個香港的政治人物或者社運人士都已經被香港警方監察，記錄他們的一言一行，包括發表的文章、公開活動發言的錄影、電台電視的訪問等等。例如2016年包括本文前前發言人梁天琦等多位本土派人士被禁止參選立法會，當局就是以他們的言行記錄作為禁止參選的證據。鐘漢林表示，已經有心理準備，不會因為香港民族黨有可能被當局取替而更改學生動員的行動綱領。
其實學生動員未來就不會說去更改我們五大綱領，我們會繼續去維持就是去推動建立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香港共和國，其次我們會繼續去支持並且參與一切的有效的抗爭，包括勇武抗爭的，這個是永遠我們都不會改變的。
參與遊行的獨派團體亦都有參與民陣在警察總部外的集會，並且上台發言。有獨派人士在台上塗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畫像，又帶領集會的支持者高呼口號：
香港獨立，以死三步 Hong Kong Independence。
參與遊行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晴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當局以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為理由，引用社團條例考慮取締香港民族黨。他認為影響不單只是校園的言論和學術自由，甚至每一個香港的組織都可能受到限制。黃晴峰表示，參與遊行就是要保障所有香港人的結社自由。他又批評香港政府的做法是走向專制。
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面都很清楚寫明，這一種政權只有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才有這一種權利去限制人的結社自由，但香港並不是一個民主的社會，甚至我們會說它越來越偏離民主走向專制的時候，我們不認為我們現在香港政府或者警方有一個，甚至保安局有一個這樣的權利去限制人的結社自由，而這一種只是一種令到香港越來越邁向專制的一種做法。
參與遊行的香港市民黃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認為當局引用社團條例考慮取締香港民族黨的做法是疑似保障中國國家安全，但是限制港人言論自由的基本法二十三條變相立法。香港基本法保障的五十年不變還未到期限，她想不到言論自由會加速收窄。黄小姐又表示担心香港会越来越大陆化，
无论是言论自由，我们自己这样说的，有讲港独的自由，有讲港独的权利，这个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今时今日就已经想令到我们连这种讲的言论自由都不可以产生的时候，那就是进一步下一步你想象不到会不会很大陆化政治化。
參與民陣遊行和集會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台上發言表示，香港已經進入威權法治的時代，
香港已經變成另一個新加坡，在威權法治之下，林鄭月娥就是執行緊中共給她的指令，是要將香港變成一個威權法治的社會。
戴耀廷表示，時下年輕人如果想從政，只有兩個辦法，一是硬碰，另一是以聰明的方法應對，例如香港人可以運用有智慧、比較婉轉的方法去表達自己的理念。他又認為在威權統治之下，法律的保障会越来越少，而信念是需要时间来到去实践，所以香港人可以运用智慧应对，不过当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之后，应对的空间会越来越少。民阵副召集人欧乐轩在集会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估计有1200人参与星期六的游行，不过警方估计高峰期有600人参与。欧乐轩表示，今次游行发起的时间仓促，他认为有1200人参与已经是属于难能可贵。他重申民阵的立场是反对香港独立，但是他强调市民不应该因为不认同香港民族党的立场就认为可以掉以轻心，因为今次的事件是涉及香港人的结社自由，欧乐轩认为是很大件事。欧乐轩又表示，今次有独派团体参与游行，可以做到和而不同。
我哋其实系能够做到和而不同，大家都系为住一个目标嚟去进发，就系我哋要撑我哋香港人嘅结社自由。咁我哋希望咧，我哋今日嘅示范作用，能够让到就算对可能今次民族党事件有保留嘅市民都好，都能够睇到今次事情嘅本质。
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星期日出席一个论坛表示，香港民族党从未进行任何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他批评警方单靠传单等等作为证据考虑取替香港民族党，做法是以言入罪，他相信不少社团亦都要禁止运作。 陳浩天並表示，香港已經不需要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因為保安局和警方可以憑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為理由，阻止市民組黨和參選。他形容二十三條早已經在香港拆件上市運作。陳浩天又表示，未決定是不是向保安局提出申訴，但是他透露未來或者有機會提出司法覆核。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國會共和黨的眾議員約霍星期三在華府的一個公開演講當中說，他擔心台海兩岸勢力的巨大變化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統一台灣的意願可能導致一場危機。這位議員明確說，一中一台是保證台灣繼續存在的唯一解決方案，而他不會讓習近平將台灣變成一個海南島。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雅的報導。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泰德約霍7月18日在華府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發表的有關兩岸關係的講話中表示，台灣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具有獨特重要性的夥伴，是亞太地區民主與人權的典範，亦都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但是他說，由於北京日益強大，而且採取前所未有的強勢姿態，國會中的很多人感覺到台灣海峽正在走向攤牌的那一個時刻。約霍說，在美國方面，美國尊重很多或者是大多數台灣人傾向於現狀的事實，但是台灣的地位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且習近平有意為此提供一個答案。約霍說他擔心，至少目前發生的事情提出的一場危機正在到來的可能性。這一位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眾議員是在傳統基金會與台灣民主基金會共同主辦的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的研討會上做出上述的表示。目前正在華盛頓訪問的台灣陸委會主委陳明通為研討會致開幕詞，呼籲美國支持台灣蔡英文政府維持現狀的兩岸政策。他是蔡英文執政以來首次訪問美國的主任委員級別的台灣官員，在他訪美之際，北京與華盛頓正在展開貿易戰。約霍指出，台海的所謂現狀一直受到侵蝕。他說，中國學會了怎樣收買台灣剩下的外交盟友，而且在過去40年的時間裏面，兩岸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美國行政部門將越來越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管理美中關係上。約霍擔心，隨著時間的推移，避免使北京不高兴，同时使台湾边缘化的做法被制度化，成为一种规范。这位众议员说，如果美国国会继续充当台湾在美国的机构监护人，这样国会就必须采取行动，停止对美国的台湾政策造成的自我伤害，例如主动将国务院网站上的台湾国旗拿走。他说，他计划提出要求停止这种做法的法案，来纪念与台湾关系法签署40周年。这位众议员表示，在止血的同时，国会还应该当尽一切所能，在现有的关系框架之下承认现实。他说，事实是台湾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和一个合法的民主政府而存在，而台湾旅行法就是很好的例子。约霍认为，除了国会采取行动以外，美國必須依靠國防部來積極壓止北京在台灣海峽採取侵略行為，來阻止意外或者是一場災難。他希望最終華盛頓對美台關係的良好處理與台灣海峽強有力的威脅，將會為在台海問題上找到一個有利於台灣的長期解決方案創造必要的空間。他說，除非中國大陸發生巨變，否則一中一台是保證台灣繼續存在下去的唯一解決方案。習近平成功的使香港正在變成一個中國的城市。約霍說，他不打算讓他將台灣變成另外一個海南島。這位議員說，從南中國海到取消國家領導人任期限制，國際社會每次都低估了習近平究竟會走多遠。他警告說，他們不能夠承受低估習近平通過統一台灣來奠定其歷史地位之意願的代價。約霍議員在講話中將台灣稱為國家， 美国之音记者问他，他这样说是不是因为他认为美国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对台政策？对此，约霍议员回答说，这个是一个灰色区，这个不是他的政府所持的立场。他这样说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发展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他们的民主，他们自己的经济制度的实体，他们有法治，有自己的国旗，有自己的军队，你可以称之为两个国家一个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中国目前在东中国海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台湾国防部表示相关动态都有掌握和因应。军事专家说，中国这次军演有同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较劲的意味。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海事局的网站资料指出，中共解放军从本月18号开始在东中国海展开6日的实弹演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文章还指出，未来一旦发生战争，东中国海将是主战场，这里是解决台湾问题和其他海上有争议岛礁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同时，如果将当前传统演习区域平衡向前移动，基本上整体覆盖台湾。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共举行这种例行性军演，并透过媒体大肆宣传，主要是对台湾进行恐吓。台湾国防部还发表新闻稿指出，共军相关演习动态，台湾军方都有掌握以及应处，民众不需要随中共民工武吓起舞。亚太防卫杂志编辑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这次军演应该是以海军为主，并加上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一起实施的复合式演习。此外，中共进行军改之后，在东部战区成立了东中国海联合作战指挥部，应该就是这次演习的指导单位。他说，
也因此这个部分来讲，他未来如何这个统合这个参演的
郑继文话，亦因此就呢个部分嚟讲，佢未来如何统合参演嘅海空军，乃至于其他部队进行操演实施，值得进行细部研究。郑继文仲话，中国呢一次喺东中国海军演嘅规模好大，操演嘅程度亦比较复杂，颇有与美国主导嘅环太平洋军演较劲嘅意味。台湾中央社报道，知情人士分析，中国呢次军演表面上作为对台武吓嘅一环，实际上系冲住钓鱼台周边，亦就系直指美日安保核心区域嘅项庄舞剑式军演。报道还说，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扩张势力，引发周边国家不满，而日本今年4月成立水陆机动团，亦就是海军陆战队，又计划在宫古海域岛聚部署导弹，再加上美国军方维持在南中国海巡弋，并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等状况，都使到中国希望透过这次军演做出回应。亚太防卫杂志总编郑继文还讲到，中国媒体报道这次军演主要是压制台独以及警告日本，亦符合中国近年经常强调的新三战，亦就是法律战、舆论战和宣传战。他说，
借有一个可能比较大型的操演，那大陆方面事实对不同的目的，
郑继文说，藉由一个比较大的操演，大陆方面适时对不同的目的层面，包括军事、政治、两岸等，都释出一些不同的信号。另一方面，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日前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指出台湾政府愿意在不设政治前提与不拘形式、不限地点之下，促成两岸的对话与沟通。台湾联合报报道，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表示，陈明通的讲法显示台湾已经释出最大善意，主动递出橄榄枝，大陆方面应该将心比心，务实与台湾进行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 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阔物女子董瑶琼被送精神病院，中国各地急切习近平的画像。习近平访问非洲四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关税损害世界经济，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7月4号在上海阔物习近平仗义被捕的湖南打工女董瑶琼，目前已经被当局送入精神病院。几名湖南公民行动者7月22号赶到董瑶琼的老家，获得她的母亲对这个事态发展的证实。美国之音获得的独家消息来源说，在上海海航大厦外向习近平画像阔物的董瑶琼已经被送往湖南省株洲市的第三医院，当地是一所的精神病的医院。知情的市民对美国之音透露说，董瑶琼7月16号被上海警方送回老家湖南省游园，被当局的安排之下，同他的母亲同当日从上海赶回的弟弟董瑶龙见面，当日就前往株洲市第三医院办理住院的手续。周连娇就是董瑶琼的母亲，她在株洲是住了两晚之后就返回老家，董瑶琼的弟弟只是住了一日又返回上海打工。在网络上直播的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和画家华勇，就在云南香格里拉深夜被国保捉走之后，目前是处于当局严密的监控之下，外界没办法与之联系。湖南的一名公民行动者说，他在7月22号到达董瑶琼的家乡湖南省游园的桃水镇，找到了董瑶琼的母亲周连娇。周连娇在工作地广东接到儿子董瑶龙的电话之后，才得知董瑶琼被拘捕。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其日打电话给株洲市第三医院多个病区科来都是查询，对方都说最近没有这个人入院。上海浦东潍坊新村派出所和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表示，需要在星期一上班之后向该局的宣传部门了解情况。董瑶琼7月4号清晨在推特上直播了阔物习近平宣传画的过程，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和中共对他施加的老控的迫害，引发大批的市民关注。当日下午警察登门将董瑶琼从住处带走，随后推特账号被删除。目前董瑶琼的推特账号已经恢复，但是只是能够查看6月中旬以前的部分推文，而阔物的视频和警察登门的照片以及阔物前几星期的推文就不知所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到达塞内加尔，开始他的非洲四国访问。习近平将会同经济迅速发展的塞内加尔签署双边协议。中国一直在非洲进行投资、贷款、签署协议，是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同时获得对中国经济有重要意义的原料和市场，中国同非洲重要的贸易关系。习近平还将会访问卢旺达、毛里求斯和南非，他在南非将会同其他金砖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的领导人会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六是警告20国集团的领导人说，最近一些国家相互提升关税的做法有可能是显著地伤害世界经济增长。在较早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在同中国的贸易争端当中，他打算在对来自中国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25% 的基础上，再对来自中国的5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他会向在阿根廷布宜艾斯洛利斯所开会的20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提出的一份报告，详细说明有关的国家已经宣布的关税的影响。拉加德在同阿根廷财政部长杜霍夫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报告明确地指出关税对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在最差的情况下，目前的增加关税的措施是会导致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大约是下降 0.5%。 路透社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给20国集团财政部长提供的警方介绍当中说，世界经济增长在2018-19年将会达到 3.9% 的巅峰，但是下行的风险将会因目前不断加剧的贸易争端而加剧。
法国女子塔提亚娜·莫西奥邦戈恩加星期六在巴黎蒙马特高地35米高空表演精彩又惊险的走钢丝。邦戈恩加身上是没有带任何安全的绳索，她是从8岁开始练习走钢丝。她说为了这场表演她进行了1年的准备。未来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商谈安排第二次美俄领导人峰会，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这个消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桑德斯在推特上面说，川普总统已经要求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秋季访问华盛顿，那些讨论已经在这里进行当中。在佛罗拉多州参加阿斯帕安全论坛活动的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在被告知普京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内访问美国首都的时候说，他们将会看一下潜在的情报风险可能是什么，他们会将那些信息告诉总统知。在宣布美俄正在就第二次峰会进行谈判的3日之前，川普和普京在赫尔辛基举行了他们的首次峰会。那次峰会在美国国内遭受到两党的批评，批评者说身为美国领导人，川普和俄罗斯总统站在一起，否认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的总统选举以帮助川普胜选。川普结束一个星期的欧洲之行返回美国之后，从他在普京身边发表的言论后退。在星期二在白宫的内阁会议上面，他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声明。而星期三，川普又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的采访，澄清自己之前的讲法。星期四的较早时，川普在推特上面称赫尔辛基峰会是伟大的成功，只有真正的人民公敌就是假新闻，不认同。川普写着说，他盼望着他和普京的二度会晤，这样他们就能够开始落实一些他们讨论过的很多事项，包括制止恐怖主义、以色列的安全、核扩散、网络袭击、贸易、乌克兰、中东和平、北韩等等。在星期四早上的另外一条推文之中，川普指责美国主流媒体急切盼望和俄罗斯发生重大的对抗，甚至是有可能导致战争的对抗。而在华盛顿，议员和情报官员还对川普以及普京面对面会谈的时候讨论的话题倍感关注。这次会谈持续了2个多小时，只有他们的翻译在场。科茨说，假如普京问他这个会谈应该如何进行，他会建议用不同的方式。国土安全部部长克尔斯滕尼尔森亦都在阿斯彭安全论坛讲了话，他表示美国需要为俄罗斯可能在今年干涉各州选举的企图作好准备。他又说毫无疑问，莫斯科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但是尼尔森又说，他并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干预俄国选举基础设施的企图是为了帮助具体哪一个党。两个星期之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的报告支持3家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那个就是俄罗斯试图帮助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川普赢得选举。白宫星期四还公开拒绝了普京星期一在赫尔辛基提出的一项建议，川普当时两次称这些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提议。普京表示他将会允许美国执法官员旁听俄罗斯官员对被美国起诉干预选举的12名俄罗斯人的问话，作为交换，美方要允许俄罗斯调查人员就其他事务询问美国人。桑德斯在声明之中说，这次是普京总统本住诚意提出的建议，但是川普总统并不同意，希望普京总统将会给那12名被指认的俄罗斯人前来美国证明他们无辜或者是有罪。就是在这份声明发表之前，国会参议院刚刚无异议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允许俄罗斯询问任何美国官员表示反对。普京指责美国境内的政治势力企图破坏美俄峰会。普京离开芬兰的赫尔辛基美俄峰会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他对俄罗斯外交官说，他们看到有些势力很轻易就准备好牺牲俄美的关系以实现他们在美国政治内斗中的野心，牺牲他们工商界的利益，损失千百万美元的合同，损失俄罗斯市场，牺牲美国的就业机会。 这位俄罗斯总统又说，那种认为世界两个核武器超级大国之间的问题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够解决的想法是天真的。大普京又说，走向积极改变的路途已经开始了，重要的就是一个全面规模的会谈终于举行了，令到大家能够直接交谈，事情如何进一步发展大家将要拭目以待。普京还表示，星期一的赫尔辛基会谈导致了有益的协议，白宫或者其他美国行政当局官员并没有披露任何这类协议的细节。美国之音请白宫新闻官员就普京有关双方达成协议的讲法发表评论，目前还没有收到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白宫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内战于1865年结束后没多久，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开始涌向西部，开发那道大片的土地。这个大规模的西部托殖运动持续了将近40年。原本辽阔荒芜的西部，过了没多久就住满了移民。而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亦吸引了很多人去淘金。大众围着发财梦涌向金矿，虽然少数人找到了金，但是等待大部分人的只有艰苦的工作和高昂的物价。身上的钱用完之后，他们放弃了寻找黄金的梦，但是他们留在加州成为当地的农民、生意人或者劳工。当然亦有些人始终没有放弃发财梦，他们掉头向东，在加利福尼亚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荒野寻找黄金和白银。民众先在内华达，后来又在爱达河和蒙大拿地区发现了金和银，还有人在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和达科他地区发现了黄金。每一次新的淘金热潮出现，就会将大量的人从东部吸引到西部。采矿营地亦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商店、旅店甚至地区报纸的小城镇。不过绝大多数这样的城镇只在淘金热旺盛期才存在，一旦找不到黄金，这些城镇亦就衰败了。在一些金矿区，大金矿公司将成片的土地从最早一批地主那里全部买下来。这些公司带来了采矿机械，能够在地下很深的地方采掘，然后从金矿石中分离出金。这些公司需要设备和其他供给，于是运输公司应运而生。他们靠牛拉大车，一点一点的将矿业公司所需要的供给缓慢的运来。人随之修筑了道路，甚至在一些地方建起了铁路。从金银矿中获得大量的财富，通常又被投资到其他的行业之中，例如海运、铁路、工厂、商店和土地。这样西部就出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亦有所改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决定离开挤拥的东部，到西部开始新生活。东部的大城市亦继续发展，出现了新的工厂和工业中心，人离开农田涌向城市找工作。这些工业中心的发展带来了对食品，特别是肉产品的大量需求，而芝加哥迅速成为了肉制品的加工中心。铁路将家禽家畜运到芝加哥，那里的包装公司将它们宰杀，做成肉制品，销售到东部市场。 一啲特殊嘅火车车厢能够使肉制品保持低温，咁样呢啲肉上市嘅时候仍然系新鲜嘅。随住肉品工业嘅发展，人对鲜肉嘅需求亦正在增长，呢个就系需要越嚟越多嘅牛。在德克萨斯有几百万只牛，但是人设法将这些牛运到东部的市场，最近的火车站在密苏里州的石代利亚，有1000多公里远。有些养牛户就想，如果一路赶住牛，被牛在沿途的草地上食草，这样走到火车站或者都可以。于是1866年初，一些德州养牛户决定试下，他们赶着26万多只牛向石代利亚出发。这个初次尝试遇到很多问题，农村很荒凉，草地和水有时很难找到，土匪和印第安人跟踪牛群，等机会来到偷牛。有些地方的农场主还将农场用山栏围起来，阻挡了牛群的路。这一大群牛大部分都在路上走失死亡，但是养牛户相信他们已经证明长途赶牛到火车站是行得通的，他们觉得一定能够找到一条更好有大量草地和水的道路通往火车站。在刚才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了美国西部的养牛户试图将牛卖到东部的市场，但是苦于运输不便。在跟着下来，我们就看看养牛户是不是找到更好的运牛之路。牛农找到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叫公司向西部加修铁路一直延伸到堪萨斯的阿比林，而从德州到阿比利尼有一条比较好行的小路，叫做骑射母。于是牛农开始沿着这条路赶牛，经过奥克拉河马进入堪萨斯，到了阿比林之后，牛农将牛赶上火车运到芝加哥。后来的四年里面，超过150万只牛经过骑射母小路北上进入堪萨斯，随着铁路线继续向西伸延，人还发现了更好行的运牛小路。这样的赶牛之旅一般都是从春天开始，牛农派牛仔帮助他们寻找开阔的草原，等牛来到草场之后，牛仔在小牛身上打上烙印，表明他们的主人是谁。然后牛仔就叫这些小牛和他们的妈妈一起在广阔的草场上等候一年。其他牛就被集中起来，搭上通往堪萨斯的漫漫长路。通常每个牛群有2500至5000只牛，由12至20名牛仔负责赶牛。牛仔的工作很辛苦，他们要不分日夜的将牛赶在一起，还要时刻确保牛群不要受到坏人或者印第安人的侵扰。他们不能够让牛行得太快，不能够让牛逃跑，因为如果牛行得太快，他们的体重就会下降，这样就卖不出好价钱了。牛仔每日只能够赶牛20-30公里，每日出发之前要令啲牛整个晚上加上大半个早晨埋头食草，在水草丰美的地方，牛仔会俾牛群慢慢行，咁样就可以将牛喂得更加肥，卖多一啲钱。喺19世纪80年代初，牛嘅价格上涨到每一只系50美元，好多牛农发咗财。养牛好赚钱，投资5000美元，在四年之内就能够赚到45000美元。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牛，而 而老牛农大大增加了养牛的规模。在几年之内已经没有足够多的草地来到养这些牛，特别在铁路沿线，市场上的牛肉过多，肉价开始下跌。后来有两年的冬天非常寒冷，几十万只牛被冻死，随后又有一年夏天大旱，很多草干死，结果成千上万的牛又被饿死，整个养牛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牛农仲同农民以及羊农产生了矛盾，来到西部的农民声称拥有土地所有权，而这些土地是牛农养牛用的。农民在土地周围竖起山栏，仲耕作土地种农作物。其他一些定居者就带来了很多羊，牛同羊争夺草地，通常赢的都是羊，因为在羊吃过草的地方牛就不会吃了。暴力亦随之发生，牛农为了控制土地同农民和羊农发生争斗，结果牛农无法只划定自己的土地，并且用山栏围起来，同时削减牛的数量，他们再不能够在公共土地上随意放牧。到十九世纪后期，牛仔的时代行将结束，但是牛仔的故事和他们艰苦的生活没有被人遗忘，即使在今日，我们仍然会在电影、电视和书本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On top of old smoky,
当一个人想到美国的狂野西部时，他可能不会想到打开通往西部之路的矿工，亦可能不会想到修建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的工人，亦可能不会想到那些慢慢西进围起土地耕作农田的农民。狂野西部只是意味着一个经典的形象，那个就是牛仔。他们在漫长的道路上为了保护牛群而艰苦战斗的故事总是令人激动万分。很多作家都着笔描述牛仔的故事，或者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位来自东部的年轻作家，他叫做欧文·威斯特。他曾经养过几年牛，后来在《维吉尼亚人》这本书之中描写了牛仔的英雄事迹。另外一位从东岸来到西部了解牛仔生活的是画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雷明顿只是做过两年牛仔，但是他此后的一生都在创作以西部为题材的绘画和书籍。他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使无数从来未见过真正牛仔的人领略到美国的西部风情和牛仔文化。牛仔形象还活跃在音乐之中，牛仔有自己的歌曲，这些歌曲讲述他们的问题、希望和感受。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和 Michael 就在这里谈论做生意的事情。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make a killing 以及 to break even。
李华，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on the internet？
我想在网上买个做豆腐的机器，我和一个朋友想做些豆腐，周末拿到农民市集去买。诶，你估有没有人会买？
Of course people would buy your tofu. You'd make a killing.
Make a killing?诶，做豆腐同杀人有咩关系啊？
No, I said you'd make a killing. Make, M-A-K-E, a killing. K-I-L-L-I-N-G. To make a killing means to earn a lot of money quickly through business.
Oh, to make a killing 就是做生意赚了很多钱。
Michael， 咁讲你都觉得我哋呢个生意做得成啊？系咪啊？
我唔知道美国人系咪中意食豆腐噶。
Of course, a lot of people who don't eat meat or who want to eat healthy foods eat tofu.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Chinese in this part of town. I'm sure you'd make a killing.
系啊，好多美国人而家健康意识都好强，唔中意食肉，中意食豆制品。Michael， 你讲得冇错，呢度附近嘅中国人好多，肯定有人买新鲜豆腐嘅。Michael， 你再同我举一个例子好吗
？For instance, my uncle Roger made a killing in real estate. A few years ago, he bought a lot of land, and then rich people started building houses in the area, and he made a lot of money.
你阿叔几年前买咗好多地，然后有钱人喺呢啲地上边起屋，所以佢喺房地产生意赚咗好多钱。佢真系有眼光啊
！You can also say 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stock market, i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or even in the tofu business.
Oh, 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stock market 就系买股票赚咗好多钱 ，i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就系保险业。我想卖豆腐不会 make a killing， 赚不到多少钱的啫。
Don't worry about losing money, Li Hua. At the very least, you will break even.
诶，你话我至少会咩话 ？Break even?
To break even means to neither lose nor gain money. Break, B-R-E-A-K, even, E-V-E-N.E-N. If you do some business and are able to cover the costs of the business, but don't make a profit, you are breaking even.
Oh, 那个就是没赚又没蚀。整豆腐的机器不是很贵啫，所以你讲得啱，要做到收支平衡，也就是 break even，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Even if you don't earn a lot of money, if you break even, you lose nothing.Plus, you get to enjoy lots of fresh tofu.
哎呀，你真系想得到啦！唔赚唔蚀，冇咩损失，仲可以食到好多新鲜豆腐。你咪就系想唔出钱白食豆腐咯。
What? I don't care that much for tofu. Stop being silly and use this phrase in a sentence.
有啦，我同我个朋友 Regina 上个星期第一次去大西洋岛城玩。开始嗰阵时，我哋每人夹咗50蚊，但系唔够一个钟头，全部输晒。后来我哋又再夹10蚊，结果将$100赢翻嚟。所以 ，in the end we broke even。
Oh wow, $50! Good thing you were able to break even, or you'd have to sleep in a cardboard box on the sidewalk.
Michael， 唔好睇小人哦，输咗50蚊，我就要瞓喺马路上边嘅纸皮箱啊！不过讲真啦，$50唔少钱嘅，我本来就唔应该去赌钱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make a killing， 意思咧就系指做生意喺短期内赚咗好多钱；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reak even， 意思就系做生意并冇蚀本，亦冇赚钱。咁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